奇怪，家是弟兄，可是我是师母。就像年轻人到我家来，他们以为下一代就说
叫梁伯伯，叫梁阿姨。
有些是叫我梁爷爷了，还是叫他梁阿姨。感谢主，我们这个下午题目是让复兴从我家开始。好，我们先读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19:4-6。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人不可分开。他讲到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我们两个人真的都会是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个性，但是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时候，就开始有许多十架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他说是成为一体，那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年呢是结婚7月的时候是39周年。我记得那一天，我跟我姊妹，我说哇，39年，转眼就过去了。那我姊妹怎么回答呢？她说，熬了39年。我说这倒是越熬越香，越熬越浓啊。后来我们家女儿听到了，她说你们两个还真的熬出了一锅好汤啊。非常的感谢主。我想也就说分享一下，39年之前哈，还有1年半吧，大概41年之前，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些工作还有的预备哈。
感谢主，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自己怎么样相识，怎么样进入婚姻。因为在这一路上看到神有美意，我们真是他所经营所建造的，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做工。那我是19岁来到美国的时候遇见主，虽然我从小是信主，但是我来到美国第一次走进教堂的时候，在大家唱诗歌的声音中，圣灵很厉害地抓住我，神的爱好像为父的爱一下围绕我，叫我这个人觉得里面深处一个虚空的地方得到满足。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神是我的最爱，是我最深的吸引啊！我就开始与众同伴一起追求认识主。我就记得我们青年人有一个辅导，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他说我的我叫殷中轩啊，那时候我年轻，他们都叫我轩轩。他说你要好好为你的未来，为你的婚姻祷告神。那我也很乖很听话，我就回去就坐在书桌面前就想我要怎么祷告。那时候我有写日记的习惯，然后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这只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我是单身，那有单身的恩赐，那问题很简单。但是如果你预备我要进入婚姻来跟随你，那芸芸众生之中，我怎么知道谁是你给我预备的对象？所以我需要依靠你，我连祷告我都需要你来教我怎么祷告。所以我就在神面前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在神面前把这个求圣灵引导我，然后把我自己的心愿放在主的面前。那基本上呢，你看我这个日记本1981年到现在还在哈，这是我那一天写的日记，好，这是我那天写的。那1981年8月6号星期四，那我就在主面前祷告，基本上我就跟神说，我需要一个同伴呢，是爱你爱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来跟随你，然后我们建立一个家呢，能够成为你的荣耀，成为你的见证啊，我们能够一起同心配搭有果效。反正我就写了一些，那至于相貌啊、个性啊什么其他，我说主啊，我真不知道，你看配就可以了。好，那就配不配？就主你看配就可以了，我就交在主的手中了。那么这是81年8月的事情。那偶尔我在写日记啊，后来有时候翻到的时候，我就再跟主讲一下。那么我就记得，就是这个第2年嘛，很快，我的大姐有一天主日下午到我家里来，跟着我的姐夫，就看到我主日下午，你知道我被主抓住之后，我只喜欢去教会。我也不参加同学之间的任何的活动，所以学校加教会，这是我的3点。 那天他看到我星期天下午居然还在家里没有活动也没有，他就说哎呀都已经大三了怎么还没有交男朋友。好，那么我坐在客厅里，他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奇妙，主突然在里面有个声音，我相信是出于主，他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时候到了就从天外给你调一个人来都是可以的。所以我就很有智慧的回答我的大姐，我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时候到了神调一个人来是很容易的。哪知道几个月之后，神就把梁弟兄从我们在 Cover City 的教会调到我那时候在 Multipa 那一带的教会，因为他的姐姐在我们教会两条街之外买了一个 condo， 他就说弟弟啊去帮我去看房子，所以他就乖乖的就搬过来了。搬过来那个主日呢，他就来聚会，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系统的。他来教会聚会的时候，我正好在教儿童主日学，所以我并不知道。那么等到大家我们都教完了散会了，教会就像我自己的家，所以我就跑到会堂，大家都走了，我看诗歌啊什么还很凌乱，圣经啊我就摆一摆把它落一落，就在然后你知道我们都有记名单嘛，哈，今天新来的朋友写个名单留名留一个记录，我们可以联系你可以 follow up。 那结果我就看那一摞摆在那里没收好，我就把它落一落，然后一看第一张梁家生，好，然后突然就有一个声音说就是他，好
他没告诉我
那么当然那时候大家都走光了对不对，那我就走出会堂，我就发现哎，他站在楼梯口，因为他是新来的，一个弟兄很热心就说哎，你等一等我带你去吃饭，我去拿车你在这里等我，所以大家都散了，他在等他拿车来的时候我走出来遇见他，然后我们就互相打了一个招呼，哈，当然我是没有说就是你对不对那是不方便说的，哈，那但是心里还觉得很有意思啊，你知道主真好啊，主怎么会这么幽默，我觉得主就让我知道，那时候我当时觉得很好笑，但是我也真知道是主说话，好，那结果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们青年聚会大改组，我们本来是大家集集一堂在一起聚会读经啊，生活照顾，但是从那一个礼拜开始突然改，他们决定分小组，结果我们两个还有另外一个年轻的弟兄分在同一组做同工，好，因为我先来所以我是组长他是副组长，他其实他资深他比我资深多了，但是呢因为他刚到所以给他安排做副组长，那个小弟兄也是副组长，我们就开始一起服侍我们小组的人，我们就一起为他们祷告，我们常常早上到教会一起在那里晨更一起为他们代祷，结果我就发现很快我们的小组增长得很快，而且我们当中有八位福音朋友都得救了，七位受浸了，另外一个搬到外州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我们生活我们的服侍里面我们配搭的很好，好，那还有另外弟兄对不对，开玩笑啊，那但是因为主说了是他，好，那感谢主，就是很清楚，就在那一年里面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在灵里面我慢慢越来越认识他，真是爱神爱弟兄姊妹，所以我越来越阿闷，觉得我跟神讲的事情那神都顾虑到了，好，都答应了，那么这就是我这一面的学习。那到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组变得很大，我们就按照分裂的细胞分裂的原则就分了两个组，那他就带那一组，我就带原来那一组啊。然后所以现在请梁弟兄分享一下他怎么知道我是他的另一半
我们在一个小组里面服侍大概半年多，后来就有一个夏令会，我们就一同在夏令会里面参加一起追求，我就记得有一天下午是追求聚会，那真的是聚完会以后又在那里等候啊，所以我们到了离开的时候基本上好像就没有剩什么人了，所以我们两个就最后在不同的坐在不同地方，但是都是大家在追求啊等候，那后来我们就往餐厅那个方向去走，我记得就在路上走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好像不只是我们两个人，我觉得说主在我们中间，就那感觉很特别，那但是我也没有跟他讲，所以我就还是等候，所以大概又再过了半年真的觉得说主有这样的带领，所以就我们就开始，但是我们说实在的没有什么非常我没有花没有买过花，到现在也没买过花，然后也没有
巧克力，
也没巧克力，然后我们大概如果在一起也不算约会，大概都在交通，然后交通小组啊交通组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呢 等到差不多几个月以后，哎，好像竟然就差不多预备要进入婚姻了哈。那有一次我岳母她看看我，她就觉得说好像我都没有花什么力气啊，然后竟然她宝贝女儿好像就已经预备要嫁给这个小伙子哈。他说你没有太多努力，好，我就没有看到你好像什么人家还站岗啊，人家还怎么样做很多事情，对不对？好像我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岳母这样回答的哈，我说虽然我现在没有做这些事哈，但是我花了很多时间预备自己。哎，这个回答感谢主哈，从神来的智慧哈。所以我岳母听了就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子，后来就进入婚姻。所以非常感谢主的这样的一个带领。
所以你会觉得说从此就过着幸福美满快乐的生活，对不对？好，就是神带领的。但是呢，你知道我们在一起的很有意思，39年了，我常常想我们俩除了爱主以外没有什么地方是很相像的。好，我们俩很不一样。好，他很稳重，好，我是呢比较急躁，他比较细，我比较粗，然后他喜欢走 local， 我喜欢开 freeway， 我吃辣他不吃辣，然后我什么事都记账很清楚，他从来不记账。好，那我喜欢吹电风扇，他弱不禁风。好，那晚上睡觉我要开窗，他要关窗。所以你想我们俩从早开始到晚上睡觉有多少机会可以发生摩擦，多少事情都让我们会不愉快。可是呢，感谢主，必须说像罗马书第八章，不是第七章末了啊，主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对不对？乃是怎么样？感谢主哈，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我们在我们的关系里面有一个是一样的，就是我们里面的主的生命，而他是我们的吸引，好，是我们的爱。所以在这件事上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共同，而这个是我们婚姻生活的一个极大的祝福。那这也是合乎神当初的心意，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神造男造女就是要他们二人怎么样离开父母成为一体，对不对？然后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个了。那我常常想说这个一太难了，你亚当说夏娃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怎么可能呢？你现在很难，你能想象跟你一个脾气背景个性不一样的人突然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真是同一个生命。所以这个一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才可能，这个一是很宝贵的，而且是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解决了我们的旧造，带进了新造，我们能够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个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一，才让我们能够和谐相处。我们结婚39年了，像我这么急躁的个性的人我们居然没吵过架。好，不是没有意见不同，但是我们没有吵架，没有搞到面红耳赤，没有讲，没有到冷战不说话，都没有。因为有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主在这里面会调整我们的心态，
在很多的不同的里面呢，那当然当神把你们放在一起生活的时候的确有很多需要彼此尊重的，需要调整的哈。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我就有两堆衣服啊，那一堆呢是干净的，那另外一堆在床底下是脏的啊，我就这么两堆。那结婚以后我发现说怎么有人还折衣服的哈，那因为要住在一起嘛哈，所以你看从39年前开始啊，从我们结婚后我就开始折衣服，好，一直到今天。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是需要配合彼此尊重，然后我们有所改变。虽然我们讲这些看起来都是生活里啊，或者是说个性啊，或等等，就好像一些是个人啊，或者很小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想到说保罗他讲到丈夫跟妻子的时候，他定下的一个结论，借着丈夫和妻子，他说他是指着一个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在生活里面的一些好像很琐碎的事情，或者说我们的一些的改变啊等等的哈。 其实今天主借着婚姻，借着家庭，真的叫我们能够一同摸着神的心意。
是的，每次你想到这是极大的奥秘，心里就很感动。真的，我们这么平凡的人，但是我们怎么能跟神的奥秘发生关系？而这个奥秘直接就是讲到我们，不是神有一个奥秘是关乎或牵连到我们，而是我们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两个在主的里面因着主的生命而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也在预备自己成为他的心腹。所以我们所有的放下，所有的经历都变成有很永恒的价值。好，就是你想到就觉得很感动。那么我常常觉得里面主的生命，我们说十架的路就是放下自己，但是我常常觉得这个己一放下，主的生命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被成全，我们得着生命。那我们一个人个人跟随主，生命成长是神喜悦的。那现在借着婚姻，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把两个人放在一起，借着十架的生命和十架的经历，这两个合而为一是很美的。我就想到我的弟兄，他不是我的十架，我也不是他的十架，好，但是呢，我们彼此帮助走十架的道路，就是要有神的眼光，让主活出来，让主来反应，而不是在我们天然人里面反应。我就举两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可能有些例子弟兄姊妹也许以前听过，就是我梁弟兄在蒙召以后就在家里，对不对？那我是出去上班，那神给我安排的角色就是去上班。那我就记得呢，有一个礼拜二晚上是祷告聚会，我就在下午在办公室里的时候，我就在盘算，因为我们小孩子都在小学的阶段，我们三个女儿，我就打个电话跟他说，弟兄麻烦你注意一下，他们功课做完洗个澡好，然后你做一下晚饭回来，我们到家六点半吃饭，七点钟我们就去教会，今天有聚会。他说好，他说那时候他正在书房里做他的事情。结果到了晚上六点多我到家了， guess what， 门一打开，这个我们家是两层楼，一楼是黑的，就表示什么，厨房里没有人，那圈子十二也没有晚饭可以吃。那我就赶快上楼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三个小孩都在房里还在做功课。那我走到他的办公室里，发现他还在电脑面前做他的文字工作，自从我们挂了电话之后他就还没有离开他的电脑。哎呀，那时候我真的就很生气，那个愤怒就是从里面莫名的一个愤怒之火就出来，我还提着我的包包，哇，站在那里我就很生气，我说弟兄怎么孩子都没有洗澡，怎么还没有晚饭，就我们来不及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做事情。哇，我就发了一场大火，真的是一场大火。然后他就坐在他的书桌面前听我讲，然后微笑等我讲完了，他说啊，老婆你真可怜，嫁了我这样的老公。那他这样一讲的时候，我跟你讲，当时啊，我们今天觉得很好笑，当时我一下子就觉得很难过，觉得主的光一下照在我里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俩都是在为主在生活，他在服侍，他也没有躺在家里睡午觉，他也没有在玩，他在继续服侍主。他如果要跟我讲起道理来说，那我有道理，我上班回来我们要去服侍，你怎么都没有预备好，他一说你上班回来你忙，我在家也服侍啊，对不对？他就说，我常讲，他可以说你这愚昧的女人，岂不知道我也在服侍主吗？对不对？好，那这两个人就可以吵一架了，对不对？好，就是会搞得很不舒服。但是呢，他当时呢就不替他自己的感觉想，他替我的感觉想。我觉得这主在他里面有一个爱，让他体贴对方，他放下自己的感觉，他站在我的立场，然后说，哎呀老婆你真可怜，嫁给我这样的老公。当时我真的觉得是耶稣基督的死在他身上，但是耶稣基督的生就在我身上，有一个馨香之气叫我一下人清醒过来，冷静下来，那觉得哎呀，实在不应该跟他发脾气，所以就悻悻然下楼自己去做晚饭了。那这是一个我们的学习，我觉得他肯放下十架的路就成为成全我的机会。那另外一次呢，我上班我是做稽核的，那稽核呢就是常常要检查然后写报告，那我是替一个很大的台湾的银行在海外的分行做稽核，所以每一个月我检查之后我写个报告，然后给 local management 大家都同意了，然后检讨过了，然后我送到总行的稽核部去，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运作方式。就有一天呢，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我的老板还有几个其他的 manager 就是很不高兴的叫我到经理的办公室去， 那我去了，就他们几个人就给我一个 hard time， 就说你为什么就把上个就是最近一次的报告，宋总行的报告放在我面前说，为什么你写这样子的东西？哎，我真是一头雾水啊！我想这个东西你们都看过，你也写了你的 response corrective action， 然后 everything is okay， 我们送到总行去了。至于为什么突然总行有了反应回来质问你们或是对你们不高兴，这不是我的问题啊，这个你不应该对我发脾气啊，对不对？你想你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告诉你有什么问题，你对他发什么脾气啊，对吧？我们就是内部检查嘛，是为了我们整个营运的好处，那这是我的 routine 的 work， 为什么你生气？所以当时我就跟他们一搞就很不高兴，但是呢我当时不，这不是别的，我就用我的血气强制压制，然后我I bit my tongue， 我说我不要开口，免得我说了我将来会后悔的话，所以我就回到我办公室，但是心里还没有过去，心里很生气。那下了班回到家里呢，我在晚餐的时候就哎就很不高兴，然后我就告诉梁弟兄今天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就很仔细听我讲完了之后，他这次没说老婆你真可怜啊，他这次说，他说这件事是与你有益的。哎，有时候有属灵的丈夫是蛮麻烦的啊。那他说的话呢也没错，但是当时我就是过不去，对不对啊？那我就不说话，那天饭也吃不下，我就休息得很早，在床上呢越想呢越委屈呢，就会就流泪起来。那搞了一阵子，我觉得这样子搞不完了，我说我就爬起来，我就跪在主面前，我说主啊，我不要这个怒气，请你把它拿走。 I don't know how，但是你要把它拿走，我就跟神祷告，然后我就睡了，睡到半夜醒过来，醒过来说，哎，很奇妙，我发现我找不到我的 anger， 我在想白天的事，怎么回想那个气就不来了。这是我真的很清楚经历到，其实哦，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是神真的完成的事，只是看我有没有选择。我有没有用我的意志拣选说我要在新造的里面，还是我可怜自己选择，尤其我有道理的时候，我可以选择在那里生气不走，委屈我不走，但是我跟神说我不要这个，请你拿走。结果没有想到一下子就转换了，等到我早晨起来，我在吃早饭的时候，突然一首诗歌进到我的心中，大家都很熟的爱的真谛，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爱是不嫉妒，就像唱的时候好像圣灵在里面唱歌，突然下一句话说他们都没有得救，提醒我的这些同事与我为难的同事他们都没有得救，就好像主耶稣在十架上说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像你如果碰到一个对面来了一群瞎子向你走过来撞到你，你生气吗？你不能生气，因为他们没有得救，他没看见。所以那天呢我里面就大释放，到了办公室，我的办公室正好是在所有人的最后，前面都是 cubicle， 所以我经过每一个 manager 的 cubicle， 你不知道我真不是装的，我都很高兴的看到他们有一个喜乐，有个爱，我很自然跟每一个人打招呼，他们脸上你知道犹疑不定，因为昨天前天晚上就是 the day before 才给我一个 hard time， 他们都知道，不晓得这下我回去我什么反应，早上来看到就我的人欢欢喜喜充满了友善的跟他们打了招呼到我自己办公室去。那后来的事就不讲了，后来主做了奇妙的事让我跟他们的关系很好，好，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说主给我一个好老公，好，他呢有主的眼光，他会看，他会看主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一生也不过是为了要叫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价值，我们所有的环境都不是属地的，所有相关的事都是属天的，都是有关神的国度，神永远的建造，那我们 always 有一个 choice， 那但是有时候我们当事人看不见，我们陷在我们的情绪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同伴，他是能够帮助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然后给我们勉励，给我们说诚实的忠告，对我们是有益的。所以我常觉得十架的生命好，真的是成全我们，而且让我们彼此成全，这是在婚姻中很宝贵的，因为我们能够有一个真的关心我们在乎我们的人生的伴侣， 然后跟我们有一样的认识，走在一样的十架的路上，彼此成全，这是恩典，这是祝福。所以婚姻在这个角度来看是很好的，所以才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而且你们要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地。这个意思不是叫大家生一大堆孩子，意思说像神的生命，因为他造我们的时候是叫我们里面外面像他，他要这个生命充满全地，有一个影响力。那我的伴侣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或者我们作为伴侣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让彼此能够经历生命，成长生命，这是神所要的，因为到最后这是算数的。
感谢主哈，我很喜欢听姊妹分享，所以很多时候像我们参加一个活动啊，一个聚会啊，他问我怎么样，我回答就是很好，但是姊妹呢，她就能够非常的详细，有条不紊的能够把它分析出来哈。我觉得这个是很感谢主的。当我们讲到十架跟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好，那叫我们得着生命啊等等的。有一个方面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叫做十架的医治，还有圣灵的医治。有一个姊妹，他有一次跟我讲到，这姊妹呢，在她婚姻中曾经有蛮多的受到的伤害哈，那所以她说啊，那段时间她去参加一个医治释放的聚会，那她觉得非常好，有很多圣灵的工作，所以她每一次参加，她也得着释放哈，也得着一些的，她觉得是医治哈。那我觉得说这是很好。那她下面又讲一句，她说，所以我每个礼拜都必须要参加那个聚会。那这个就意思是什么呢？就说你参加医治释放的聚会，来对付你过去或者说已经有的这些伤害的时候，是的，你可以得着一点滋润，可以得着一点帮助，那但是呢，好像他回来觉得很好，但是没有一下子呢，他又不行了哈。我们常常讲到一个例子，在信息里面我们会讲到说，是的，当船在水上行走的时候，有时候下面有礁石，对不对？那这个例子呢，通常来讲我们就讲到一面，就是说当水涨高的时候，船就能够越过这些礁石，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从礁石上面平安的行驶过去。我想这个点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当我们生命度量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的确可以越过很多的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认识主在十架的工作，那实在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祝福。所以主告诉我们说，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他也告诉我们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于我们的主，其实不是一个困难的一条路，其实你真的经历了后，你知道说其实这是一个最容易的一条路。那我们面对到很多过去的伤害，或者是说从不只是婚姻里面的，有的时候甚至是从原生家庭里面所带来的，我们要认识十架的医治，主在十字架上他死的时候是把我们包括在他的里面一同死了。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的受伤，我们的痛苦是在于我们那老旧的生命，所以你如果真的看到我那个老旧的生命他已经死了，所以我可以放下我这个受伤的记忆。其实很多夫妻之间那个受伤啊，也许就是一句话，也许就是他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是呢很长时间好像都没有真正的得着医治。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有时候一句话，有时候那一句话影响一辈子。你的自尊心被一句话所伤到的时候啊，我们就变成说很长时间其实你活在一个痛苦的里面，活在一个捆绑的里面。 那在婚姻的里面呢，很多夫妻讲说一吵架把以前很多的事情又翻出来，翻旧账，对不对？那这些都是表示说你并没有真正的得着医治。我们要认识到圣灵的医治有它非常重要的工作的方面，圣灵加我们力量，你不能饶恕的你能够饶恕，你不能爱的你能够爱，好，很多是我们一生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工作。但是呢，我们时刻不只是过去很久啊，你说我这个好多年前的这些过去的事情，你需要认识十架的医治。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可以放下我们的自己那个受伤的己，当你愿意放下来的时候，你看见我已经死了，那个人已经死了，我不需要受这些过去的伤害的瑕疵，不要活在那个痛苦的里面。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释放，我们必须要经历，必须要实行那十架的功课，所以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个不是一个主已经完成的客观的事情，这是我们要主观你要做的拣选，主观做的拣选。那不只是对于很长时间过去啊，我们其实在每一个机会的里面，当你遇到的时候，就是一个拣选的机会。我记得在疫情的阶段，我们家每一天啊，基本上吃饭的时候大概都超过10个，因为有很多这些孩子啊，有些他们学校就马上就关门了，那他们就没地方住了，就住到我们家来。那特别到周末，有一些呢，他们就到我们家来住，方便去聚会哈。所以有一个主日的早上，通常主日早上，那我就会预备早餐。我们讲好了8:30啊，一起吃早餐，然后吃完早餐呢，我们一起去聚会这样子。我记得那个早上呢，我做葱油饼啊，还有煎蛋啊等等的哈，所以我很早起来预备，然后就做啊，真的。超过10个这些，你光是一个饼啊，你要慢慢煎，对不对？反正就是一个一个做。我觉得做完的时候呢，大概是8:20，因为你很难控制到刚刚好嘛，哈。大概8:20，那我都把它摆在桌上。我想8:30大家下来。那我姊妹呢，她比他们再早几分钟下来。那她下来的时候看到，我想说总没有称赞也好吧，哈，总是。你看做得很漂亮的一桌哈，那我姊妹第一句话就说：“你这么早就做好拿到外面，等一下都冷了。”你可以说因着一句话哦，你可能会觉得很失望，因为你忙了半天啊，不但没有称赞一句哈，那可能就是说反而是有点像是责备一样。那等一下都冷了，你看就在这样的一个。点上一个时间点上，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拣选的机会。你如果不拣选对的话，可能这句话就刺伤了你。我如果当时候没有回嘴一句，或者说讲一下道理或怎么样哈，那你是把那个怒气可能就压在里面，你可能就有内伤啊，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有一个发泄出来的机会的话。你虽然好像说，哎呀，等一下要聚会了，我再讲什么，到时候吵一架，那等一下聚会不是怎么聚呢？好，你把它忍下来，但是里面可能就胃痛了，可能就内伤了。但是那一天感谢主，我拣选主，其实这就是主给我们的很宝贵的机会。我拣选主就放下自己，当你放下自己的时候，其实这些话就没有真的让你好像有什么受伤的感觉。而我想到的是，哎呀，姊妹她总是盼望是要把最好的呈现给弟兄们。那时候我们家住的都是弟兄们，那就是说最好是热腾腾的刚出炉的，那我说这是她的心，但是我只是跟她解释一下，你到餐馆吃饭 一道菜一道菜出来，我说人家厨师也没办法同时都出来，那总还是有一些等待的时间哈。不过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的一个学习的机会。那当然除了十架 的医治是我们时刻可以来享受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福分啊。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另外一面，就是讲到圣灵的医治。那圣灵的膏油很多的时候就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得着的一种释放。圣灵是生命之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我们，叫我们的生命的度量是能够一直往上的。所以刚刚讲那个例子，的确当你生命度量涨上水涨高的时候呢，是可以越过底下的这些礁石。但是很多的礁石其实是我们可以，那个礁石如果是你过去的这些伤害的话，其实我们借着十字架是可以把这些礁石除去的，省掉你遇到很多的危险。因为什么时候你不是像那个母鹿的蹄总是稳行在高处的，你的水不是时刻都是涨那么高的，你什么时候有一个低潮的时候，那个礁石就回过头来把你伤害了。所以我们要在这两个方面其实都是可以经历的，经历十字架的医治，经历圣灵的医治。
我弟兄刚才讲那个放下，放下不是放弃，所以我们每个主日还是有东西可以吃，感谢主。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因为那时候天气太冷，所以东西一放出来一下就凉了，那么所以我们就把烤箱先预热好，所以做好的葱油饼呢就放到烤箱里去，所以就没事了。好，感谢主。那但是呢，放下真的不是放弃，乃是交托给主。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年轻的孩子的，像我们当中 有姊妹，她的孩子有一个女儿特别特别艰难，从来就是跟她是针锋相对，所以他们母女相处的时候常带给她很多的痛苦。那到一个地步呢，她有一次血压高到200，后来送急诊，就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个孩子给她造成的压力，那个吵，那个争吵。那么后来经过这件事之后呢，她就决定，他决定把这次交托给神，他放下了，他不要再天天一天到晚想他女儿的事情，然后一天到晚要纠正他，要教他，要怎么样子，他就 放下来交给主，他告诉主的，他不再跟他念了，他跟主去讲。结果很奇妙，当他放下之后，反而圣灵在那个孩子身上开始工作，这个孩子真的改变了，连我们都看出来这个孩子不一样了，就是而且是突然之间他就转过来了。那很多时候其实神要做工，但是我们这个己挡在那里，我们要在那里做事情，那以至于神不能做事。不是说我们不要管教女儿，不要爱孩子，但是很多时候也要知道这个是神赐给我的产业，这一切的事都关乎神生命的建造，所以我怎么做是有生命。当我的己在那里很大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下放下来，好，放下来让主来做事。那婚姻中也是这样，我们放下自己替对方着想，但是不是在，也不是在天然的里面放下自己，用天然的办法去替对方着想，而是真的承认说，主我不行，但是你行，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靠着你我凡事都能做，这是你亲自讲。所以我放下我的自己的努力跟想法，主你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在婚姻中一定要学习舍己，要二人要成为一，于弟兄讲过一加一是一，对不对？那就表示这中间一定要 有取舍，那不然的话一加一是二的。然后这个一呢，真的合一必须是主的生命，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天然生命里中没有什么相合的，只有我们里面得救的生命，主的生命是真实的，那这个是神所喜悦的。那另外一面呢，我们讲到这个是我们建造我们的婚姻，另外一面我们还为我们的婚姻来防守，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你打开圣经，这个神创造万有之后把人造出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们举行婚礼，神做的就是造男造女之后就把他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为他们举行了婚礼。所以婚姻是神亲自的设计，而且要借着婚姻叫他的生命充满全地，与他一同掌权享受万有，这是阿爸父的心。所以昨天晚上我们不是读了很多经节，神一直再三的和西阿书再三的叫我们回转，再三的他愿意说我是你的丈夫。所以神的心是要我们跟他一起的，只是我们的不认识神，我们背叛，我们流荡， 以赛亚也说，以赛亚书也讲，那个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寻见。你看马太福音主祷教人祷告说，寻找的不是，不是教人祷告，主讲到祷告说，寻找的叫他寻见，对不对？叩门给他开门。以赛亚书说，没有寻找的，我叫他寻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整天伸手招呼悖逆的百姓，所以神的心意是多么迫切。昨天红杰在这里讲，神的心是那个像那个心痛的丈夫，失去他所爱的妻子，他另有所爱，这是神很难受的，因为神要的是我们与他相称、相配、互为居所。那个新耶路撒冷城是神是其中的殿，是其中的灯，对不对？那个城就是我们，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那么好的。这是当初的心意，到最后借着救赎完成的。所以今天在婚姻里面，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关系是极大的奥秘，是关乎基督和他的教会的。我们都是基督的心腹，我们都是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俩要先学会在基督里合为一，让基督的生命再往里面长大。所以婚姻就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同时就像在伊甸园里仇敌那个蛇出来破坏婚姻，今天那个偷窃、杀害、毁坏的没有改变，一样在攻击我们的婚姻，让神的祝福不能临到我们，叫我们的生命不能成长。所以我们要除了建造以外，我们还要守望。那守望有很多的原则，但我想大原则就是怎么样，当时怎么样，亚当夏娃在一起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就表示什么，没有隐藏，没有罪，没有亏欠。后来为什么他们给自己编了一个树叶做的衣服，因为他们犯罪了，要遮蔽自己了，那不需要遮蔽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衣服的问题。所以一样，夫妻之间不要有亏欠的事，不要有叫自己觉得害羞的事情。所以我很喜欢以前有个弟兄跟我说，他那个是我们年长弟兄，他说我只要是我不能带我姊妹去的地方我就不去，他就不让自己落入试探。梁弟兄服侍现在到现在，你知道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都有需要，我们常常探望啊，有的时候一起吃饭啊，交通。梁弟兄有一个原则，其实我都知道，最近这两年才知道，我不晓得，因为我很信任他。他说他从来不跟异性单独吃饭，要吃就 more than one person， 这个有两三个人没问题，一对一他不跟他一对一吃饭，因为不要让自己落在一个试探里。因为人都是有难处来到我们当中，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辅导他，你要安慰他，这有时候就不容易了，就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环境里。然后我们俩之间没有秘密，我的 email、 我的 WeChat、 我的手机按码他都知道，那他的我也知道，有的时候我还问他，我们还互相问一下我的按码是什么，又忘了。但我们没有秘密，你要看随时可以看的，我们向彼此是敞开的，这是一个信任。就是我们要知道仇敌来就是要破坏婚姻，那我们要做的是守望婚姻。所以积极面，我们走十架的路，经过十架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建造彼此的生命，建立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另外一面，我们出来守望，抵挡仇敌的工作。所以建造的日子是一手拿什么兵器的，一手拿工具的，一只手建造，一只手要抵挡仇敌的。这是我们在婚姻中我们要警醒要做的事情。
这我们要知道，仇敌在这个时代他最大的一个攻击的对象就是婚姻和家庭，所以我们要起来守望，起来守望。就我们看到很多你会觉得非常的惋惜啊，怎么这么好的一对弟兄姐妹，然后怎么就出了问题。很多就是在婚姻因着没有好好的来守望，那一下子就遇到了仇敌的攻击，有的就出轨了或者是怎么样，那这个产生的破坏那可能是非常算是最厉害的。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在婚姻的里面盼望弟兄姐妹都认识到仇敌的诡计、仇敌的攻击，我们要起来要抵挡仇敌的这些方面的攻击。我们常常讲到婚姻的时候，我想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经常也是会讲到，我们也会读到很多圣经讲到 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或者讲到要敬重你的丈夫啊，这些经节，那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会读到对方的经节，就这也就是说丈夫会说你不顺服我，所以我很难爱你，那妻子会说你不爱我，我怎么顺服你啊？那其实都没有读自己的经节。有时候我们就跟弟兄或者姐妹交通啊，你做弟兄的你就尽管爱你的姊妹，那做姊妹的呢尽管顺服或者敬重你的丈夫。那我们要认识到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顺服跟听从它是两个是不同的，顺服敬重特别讲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态度，那听从是儿女要听从父母。我想对于姊妹来讲呢并不是说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啊，但是呢那个生命不是说你每一件事情你是听从，但是你的生命呢如果是顺服的生命，其实这个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哈。丈夫呢其实你就尽管爱你的妻子，你会发现说有一个爱还不是我天然生命的爱，然后多少伟大的这个爱情故事啊到最后呢好像没有多久你就发现说这个这么伟大的故事一下子就不见了哈，甚至爱的火热的要命一下子变成恨的入骨一样的，你就发现说人的爱是客变实反的，人的爱是不可靠的，但是有一个爱从天而来，这个爱呢是基督的爱，是舍命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但是神也非常的奇妙啊，这个爱是可以从我们流露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爱一面又是从基督来的，但是又是我们的爱。我记得有一年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啊，我记得那一次我姊妹她问我说你现在爱我是不是跟我们结婚的时候一样的爱好，我马上回答当然不是哈。那他当然有点失望哈，因为一般的人呢觉得说结婚的时候那是爱的高峰，对不对？那结了婚以后呢就慢慢走下坡嘛，我想这个也是人之常情哈。那但是我说当然要比那个多啊，你结婚了这么久你爱都没有进步吗？爱是要越来越多的，爱是越久越深的。就是你想想看，在一个婚姻的里面越久越深的爱，越久越甘甜的爱，这常常我们形容耶稣基督的爱，对不对？啊，但是其实你让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当你讲到说不止我们跟主的关系啊，对主的那个爱的认识经历，哎呀，主的爱越久越甘甜，主的爱越久越新鲜啊，其实我们在婚姻里面的这个爱呢你也会经历到，真的是神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祝福。讲到十架啊，讲到圣灵的医治啊，讲到医治好像是对付一些负面的哈，那但是呢每一个经历其实都是神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祝福。
我觉得在婚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是给众人的哈，但是呢特别对夫妻是很适用的一个祝福的应许，大家猜得到什么？在马太福音18:19，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定为他们成全。哇，你知道这一节应该真的贴在我们祷告的地方，常常每样夫妻一跪下来就看，这是何等的应许。当然这一面有他的挑战，因为两个人要合一同心合一求什么事，对，我们要去买房子，他看中一栋我看中另外一栋，这跪下来的时候就有点困难，对不对？那很多时候我们要同心合一，其实是要我们被主调整，我们在主面前屈膝的时候，圣灵在里面会教我们怎么样来祷告。好，但是呢 很多时候我们俩是很多事情可以同心合意。我相信在座各位在家中一定有许多的事是你们都一样关心的，然后你们一起来到主面前祈求的，那神说他要为我们成全。我记得梁弟兄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压力很大，他是做那个 software programmer， 好，那他那个时候公司呢正在起飞阶段，所以我有了，谢谢。然后在起飞阶段，然后一天到晚客户有这个要求那个 要加这个 feature 加那个 feature， 然后同时呢还要 troubleshoot， 他这个整天 从早到晚压力很大，回到家里常常很疲倦。然后他有时候常常回来跟我说，哎呀，这个要他们要的这个 feature 我不知道怎么做啊，我做不出来或怎么样。我们就会一起跪下来祷告。我在我们年轻的日子，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小孩，我跟你讲太奇妙了，没有一次他不是第二天回来跟我说解决了。那时候我很稀奇，哇，两个人祷告同心合意真是很有效果，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刻。所以我每次遇到什么事，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知道跪下来一起祷告，那主就为我们成全。当然不要妄求，好，那感谢主。那还有呢，我们当中有一对夫妇，他的孩子哈很大了，是 grown up kid， 陷入一个很严重的捆绑的里面很多年，好，那很痛苦，这个父母也痛苦，孩子也很痛苦，但是挣脱不了。那父母在刚开始告诉我们的时候，他们一面讲一面流泪，我们也很难过。那我们就陪他们一起祷告，然后祷告的完了之后，我们就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停止祷告，因为神有应许，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相信主。你们就一直祷告，祷告绝对不会突然的，因为我们的神一定垂听，而且这个祷告一定合神心意的，叫你的孩子得释放，这是合神心意的，这不是妄求。我说但是就像今天梁弟兄讲，每一次祷告就像你知道这个捆绑是很多层，很多时候要 takes time 把它 unwrap， 就好像那个名片对不对，天平上面有一个很重的石头，然后你就放名片，一张它不会动的，两张它也不会动的，三张四张，但是你累积的信心的祷告，有一天突然它 就转过来了。那不久之前那个姊妹一大早给我了一个 text， 她说感谢神，我记得当时你们给我们的勉励就是像名片一样一张一张放在主的面前。她说我们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脱离这个捆绑了，那他那些同伴他也没有在一起了，他说我们的心真的是很喜乐，觉得神爱我们。就是我就看到说夫妇同心合意祷告，无论是为了你家庭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儿女的需要，无论是什么神必纪念。那最重要是同心合意，那这个同神的心合神的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很多事上，梁弟兄说他只管爱妻子，那我就只管顺服他就好。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许在对一件事上看法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学习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是愿意顺服，但是我有难处，他呢就能够有爱，能够包容。这个包容不是说那咱们就不要做这件事，而是他等我，他愿意等我。好，有一件事他知道是主的旨意，但是我还没有 ready。譬如说我们在 St. Gabriel 我们开工了十年，建造了教会，有自己的会所弟兄姊妹，有自己的团队。然后在当时因为一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俩是主力嘛，后来呢神慢慢在第十年的时候带来了英文组的同工，带来了音乐事工的同工，又调了一对夫妇从东岸过来。哇，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如虎添翼，这么多年来十年来就是我们两个人 cover all bases， 现在主把各样的恩赐的弟兄姊妹带来太好了，十年也算是很有纪念价值的感觉。结果没有想到神放在他里面说你现在需要再往东去开工，这里交给他们。哇，他跟我讲他这个感动的时候，这中间还有其他这种不讲，我说原则上他告诉我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200%不可能。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些人来都是出于主，我们怎么现在就走了呢？开工是很重要，但是我总觉得还没有吧，我们都还没有稳定下来我们就走了吗？那时候心里就是觉得不可能的，这不像出于主，不是我不服他，我只觉得这不像出于主的作为。但是呢他没有说什么，我就记得那一天他告诉我，那天晚上我听了我的反应是这样的，第二天早上这个我眼睛一打开来 他正好推门进来，他就看着我，他就笑，他说我为你祷告，让神叫你回心转意，然后他就关上门又走掉了。哎，你不觉得我脾气实在不太好啊？我被他这样一讲，那我想说，主啊，开工是何等大的事，不是我不愿意，但是我需要确定。好，那所以我就从那一天开始，每一天早上很奇妙，我告诉主我愿意顺服，如果你让我清楚。结果每一天早上连着两个礼拜，主都将用不同的诗歌把我叫醒，就你在睡觉突然就有诗歌一直唱一直唱，从你里面唱出来，然后把你吵醒，然后醒过来，然后一思索这个诗歌。那你知道我不是很愚笨的人，我是愚笨的，但没有那么笨。好，当主唱了这么多次，每一次诗歌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 It's not about you, it's about Jesus。 就说里面我就亮了，我说好，主啊，是出于你的，我没有话讲，我们搬家，我们去开工啊。那个时候因为十年前我们才从我们的 West LA 的家拔出来，好，出来开工，在这里十年，现在十年又要拔起来再往东去，这是没有清楚的带领是不太容易做到的。好，那但是呢里面就清楚了，那也看到主走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开路，预备在那里的事工。好，现在转眼过来也这么多年了，感谢主，21年了。好，那真的是主的恩典。那但是我就想说，我们都要愿意顺服，但是有的时候在意见上不能够相持不下的时候，我们要认识一件事，主的旨意只有一个，所以不会冲突的，不可能我是主的主，是出于主的，你也是出于主，结果我们俩意见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就要一起来寻求，那需要有爱能够包容能够忍耐，然后另外有一面呢是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只是在等候主的显明，这样子呢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但是我们迟早走在主的旨意里面啊，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学习。
是，当我们讲到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其实我们真的是要认识到说，妻子是代表，他是讲到基督要爱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妻子顺服丈夫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那这边有他代表的意义，但是从原则来讲，基督是我们家的主，所以并不是说丈夫就有权利可以发号施令，然后说你就应该要顺服。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让基督能够在这个家里面他能够来掌权。很多家庭我相信都有一个牌子写基督是我家之主，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送你一个，家里要挂一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光挂牌子是没有用的，很多夫妻就在这个牌子下还在吵架，就两个人意见不同的时候，我想我们是有一个学习，或者说自己有一个默契，当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那我们会一起祷告，那我们常常祷告完之后有一个人他就说好，就照你的做法，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摸着圣灵的感动，祷告的时候就是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刚刚姊妹讲神的旨意只有一个，今天为什么两个意见不同呢？那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呢？那我们就一起来寻求啊。的确当你愿意顺服主的旨意，你容易听见神的话，而且呢你愿意放下自己，如果不是神的旨意，那这个时候我想神的旨意就有路能够通行在我们家的里面，其实也减少了很多，不是说我要说服你你要说服我，然后就有很多的这种，有的时候就变成交谈变成争执，这个一层一层的上升，而是我们只有一个心愿，说主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我想这个是好多神给家庭的祝福啊，那我相信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传道书4:9-12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有人功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他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同心合意祷告， 是一个很基本的，所以夫妻两个人愿意同心合意的祷告，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若是有家庭，我们有家庭的祭坛，和孩子们我们一同来到主面前一同祷告。那我们看到说，他说三股合成的绳子，其实夫妻两个人在家庭里面，在两个人中间呢，其实加上主这个三股合成的绳子，当我们与主都越来越靠近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那个距离也是越来越靠近的。我们认识到说，像在这些原则上，是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一个新婚的夫妇啊，我们都可以来提醒的，真的是三股合成的绳子。我们需要时刻的连于主，我们家我们的婚姻时刻的需要主。如果不是主在中间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很牢固的这个绳子，三股合成的绳子。那我们要认识到这是何等的宝贵。那在这个当中呢，像我们最近有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结婚哈，那我为他们勉励的时候啊，就是用这段经节，然后我也勉励他们说，有很多的夫妻为什么有问题，当我们在做这些婚姻辅导的时候，经常你会发现说，他们两个所关心的，他们的世界好像就是他们的家庭。我说你们结婚的时候看彼此多么，无论多么可爱啊，如果你天天啊，你们的日子就是彼此我看你你看我，再可爱也变成不可爱了。你们需要让这个家成为一个祝福的运河，你要把家打开，你关心别人的需要。你们如果单单只是为着你们自己来祷告，我说这是不够的。当你担别人的担子，主就担你的担子。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真的主他听我们的祷告，很多的需要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带到主的面前。而且当你把家打开的时候，其实成为一个祝福的运河，你愿意让这个祝福流出去。我们讲说卡油哈，这个祝福的运河流出去的时候啊，那这一些恩典啊，你是先经历到的。我跟那对弟兄姐妹交通，后来他们结婚了，后来那个弟兄他就说，他礼拜二祷告会邀请他们那个社青啊，这些年轻人到他家里去祷告，他做菜，所以他很会做菜哈，然后就烧菜啊，邀请一些到他家去祷告。在一个小时的祷告聚会，我记得那天，因为我们很多祷告有在一起啊，然后我们有还有在线上，那天是教会的，等于是说大家连线哈，连在一起。那他们的小组呢，前面一个小时一起祷告。后来我女儿也去参加哈，后来我说怎么十一点多了，差不多到十二点了才回来哈。他们祷告完一个小时又不够哈，那圣灵在那里运行，他们又祷告了两个小时，好像停不下来，就看见圣灵在那里工作。那这个弟兄呢，你看他就是说我把家打开，然后呢我做菜，可是你看见圣灵真的是在他身上做非常深的工作。其实把家打开，让这个家能够把祝福流出去，我觉得是非常蒙恩的一件事情。
对，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好，真的是上尖下流，连摇带按，好，倒在我们的怀里无处可容。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来，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什么时候我把主放在第一位，其实主会把我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什么时候我去担别人的担子，主就来担了我们的担子。在我们还不知道我前面有难处的时候，主就已经预备了拯救的方法。 那我们的 focus 都在外面哈。那我就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们买的第一个房子在 West Los Angeles， 那时候我们在叫 Culver City 的 Church 聚会。那我们买了一个，同时呢，我们 Culver City 内，我们买了一个房子，就我们就开始在我们家的一个青年人的聚会。那时候绝大多数来的都是 UCLA 的研究生，等于是海外学子。那周五到我们家，我们一起做晚饭给他们吃，然后我们一起查经。我就记得我们第一次我们举行叫做福音聚会，等于就是开张嘛啊，传福音。其实我们小小，我们那个房子两房一浴，只有1100尺，我们的客厅是全房子里最大的一个地方。结果那一天就来了44个人，这个讲员是靠在 fireplace 前面啊，抵着 fireplace 传福音的。那个我们弟兄姊妹朋友坐满了，就到门口了，招待都站在门外。所以那天结束之后，我们俩就跪下来跟神祷告说，神啊，我们得扩建了哈，我们家这样子是不行的，根本不够住。结果那个房子是小房子，然后我们后面有一个 detached garage， 然后有个后巷，所以我们说我们来把这个 garage 给它变成 double size， 变成800尺哈，再加一个厕所。我们就向神祷告说，我们得为你预备居所。那心愿是很大哈，那我们就找了那个督工的来 contractor， 他看了说，他说你们要花这么多钱。他说：“你不如用这个钱去租，去附近租一个地方吧，哈，就是那也便宜多了。但是上旁那时候我们的心就是很火热，说不行不行，就算花这么多钱，就一个灵魂都应该的，都值得的。结果呢，就开始进行。然后同时，我们 Culver City 也在盖教会，买了地要盖教会。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按照里面的感动，就为了教会的购买建造奉献了一笔钱。然后我们家后面就开始了这个大工程。”好，结果没有想到，他说一个月的事情就拖两个月，两个月拖到6个月。好，然后那个钱工费就工成本就一直上升，因为工人常常来等，但是 CT inspection 也没来，但是你钱还是得付。那等等中间我们有很奇妙的学习，但是到了最后，好，终于完工了，可以使用了。但是那个结尾的时候，我们的尾款付不出来，所以我们跟家里的，就是我母亲、她姐姐，我们。就是先支援，就是先跟他们借了一笔钱。就借了这笔钱之后呢，我们就想说我们每一个月慢慢还。结果就在那一个月，我们才刚刚借了钱，梁弟兄去上班的时候，他在办公室，他中午去吃饭，走在路上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一张支票，啊，不要问我怎么看到，他就看到一张支票，然后有个数字，然后他也没在意，他就继续去吃饭，吃完饭走回办公室，经过老板办公室门口的时候，秘书就是 stopped him 说：“嘿，有一个信封是你的。”他就拿了信封到他自己办公室，他打开了一看，就是他刚才看见的那个数字。那个数字是什么？就是我们去融资的那一笔数字。好，那很奇特啊，他工作从来不知道，突然 out of nowhere 给你一张支票，啊，就是公司发了一个奖金。那我们就平安的过关了，房子盖好了，教会也盖好了，感谢主。然后每一周有30-40个 UCLA 的同学来吃饭，然后一起我们查经，一起追求。然后我们传福音的日子就会来70-80个人，然后弟兄姊妹非常热情的传福音。那在那里，我们在那6年，我们蒙召离开的时候，有6年里面有几百个位弟兄姊妹被成全，经过被建立，那里面有全时间出来服侍的弟兄姊妹，有很多人被建立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毕业后去了不同的地方，在各地的教会也在那里服侍，担任很多重要的责任。所以你看，我们一个小小的1100尺的房子啊，二房一浴，但是我们把它扩建之后呢，经过了这么多的人，那许多人经过得救、被建立，然后再被神带领打发到不同的地方去服侍。弟兄姊妹，你说这个房子的价值是什么？这个房子何等有价值，好，真的是你可以让属地的产业是有属天的价值。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叫我们的家成为祝福的管道，好，叫我们的日子在神面前是蒙纪念的。弟兄姊妹，去帮助人，去关心人，把你的家打开，你知道这是很蒙福的，有给人的就有给我们的。好，我们真是这样的经历，而且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真的两个人面对面，一天我大眼瞪小眼的，你什么毛病我都看得清楚，什么事情都叫我生气，一天下来就可以累积许多的怒气，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怎么样，你们俩出去探访， 你们去帮助人，你回来会觉得你 put things to perspective， 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鞋子没摆好，袜子没有弄，衣服没折，这小事，都是小事。你去为探访人家在病床上，你去探访人家孩子 run away， 你去探访孩子吸毒吸大麻，你去探访那个出事情的家庭，去探访那个刚来生活艰难的弟兄姊妹或朋友，你去传福音，你里面回来喜乐的要命，就是回到家里的没有什么事情，家里没事情，婚姻幸福，没有好挑的，真的啊。学习，你学习关怀别人的时候，你对很多事情你的看法度量都不一样了。然后你看到神借着我们的服事，有人被转回，有人被建立，有人得救，有人得祝福，你心里的喜乐是大的。你去跟人说关于主的事，你喜乐是大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就不是 trap 在就是小小的只有你和我几个孩子的世界里，不一样的，你的眼界不一样，然后你会看见神所看见的，你的日子就不一样。所以在地就如在天，所以从来没有一天的生活一个环境是不与天相连，都是有属天的价值。年轻人住我们家的时候，常常放学回来，我第一个问题说，今天过得算数吗？他们都以为我问他有没有上数学课，我说不是，今天日子算数吗？他们说，阿姨，什么叫日子算数？我说譬如说，今天你跟主一起做了什么事吗？今天你上课的时候心里有主吗？主与你同行吗？你今天主在你身边吗？你有感觉到主吗？你有想到寻找主吗？就今天算不算数？我最喜欢问他们这个问题。好，那慢慢他们年轻的心有一个观念，原来不只是过今天的日子，我们今天就过永远的日子，今天有永远的价值。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婚姻，要欢喜的经营婚姻，这是一个特别的 project， 是神赐给我们，叫我们在这里靠着他恩典一起经营，一起建造。所以二人，刚才说一加一是一，对不对？我常觉得中文字这个好，二人你把它放在一起就变成天，两个人可以把天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有属天的婚姻。所以像昨天我们的余弟兄讲的什么，从天而来，为天而活，向天而去，对不对？所有万有都是什么？出于他，要倚靠他，为着他，至终怎么样？要归于他。同样的，我们人生每一件事都在这个原则里，是出于主的。我的婚姻无论如何是出于主，是主所允许的。也许我进入婚姻的时候，我并没有寻求或并不信主，但是在神哪有难成的事？神最喜欢婚姻了，他是主婚人、介绍人、证婚人，对不对？他最感兴趣的，因为婚姻是他赐福的器皿，所以任何的婚姻愿意交在他手中是他能做的。我们就是要来认定他，让天在我家开始，那就愿意知道我里面有一个生命是出于主的，你里面生命有一个是出于主的，我们一起来跟随主，一手拿工具，一手拿兵器，一面认识仇敌的诡计，一面认识神荣耀的心意，我们一同建造，要 make a count。 我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很平凡，我的脾气也很平凡，我的脾气，我的毛病是很多的，但我的意思说我们是很 ordinary people， 但是我们在我们平凡的婚姻生活里，我们找到一条属天的路，那是主自己做成的，那这条路是已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就从今天开始，每一个人对着自己的家门，对着自己的门口建造，把你的家建造好，然后让你的家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是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共勉。
阿门。总结完了。我就想到补充一件啊，就是姊妹刚刚讲到说，那个时候我们就是1100尺的房子，两个房间一个厕所，但是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生小孩之前呢，几乎我们住一个房间，另外一个房间几乎都是接待弟兄姐妹，好像都回想起来没有什么空的时间过。那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啊，她被她女儿赶出家里，后来她的教会就有姊妹打电话说可不可以接待，我们叫她老姊妹， 那后来他就到我们家来，那那个时候他来的时候刚好是我们后面在加盖啊，然后其实我们的经济是非常非常紧的哈，就是说已经到了这个到了底线了哈。然后那个姊妹来呢，因为在施工又很脏乱嘛哈，所以我说我们接待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好像我们也上班啊，也很忙碌啊哈。我记得那天回家的时候，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呢桌上居然有好菜吃哈，他自己去买了菜，然后呢烧了晚餐啊。所以那天我们感谢谢饭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那真的好像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哈。是，其实在我们感觉我没有为他做什么事情，而是他真的是来帮助了我们。后来大概住了几个月，后来他就搬到别的地方别的城市去了。我记得过了很多年，有一次遇到这位姊妹，她说那段时间呢是她一生里面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因为她当然她婚姻不幸福啊，或者什么样，后来又跟女儿也处不好啊等等的哈。但是我想你总是还有其他很幸福的日子吧哈，你还有新婚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她说啊，这段时间是她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就我们来讲，觉得我们没做什么，我们是从你得了帮助啊，很多时候是你去买菜。那但感谢主，这就是我们愿意把家打开的时候啊，我想我们会经历到。有人讲一个情形，他说你怎么知道你的家神是喜欢的？他说你就接待一个福音朋友，接待他到家里住几天，他如果欣赏你的家，他羡慕你的家，那你的家肯定神也是喜欢的。如果这个福音朋友来，他觉得说啊，这个家好像气氛啊，好像各方面啊啊，他并不是很欣赏的话，那我想我们就要有一个提醒哈，那好好的回到主的面前，啊，感谢主，就是说把家里打开，其实也是常常对我们是一个检验的机会，啊，也是一个真的是蒙福的机会。好，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大概也就分享到这里，那下面。建勋弟兄可以。
谢谢谢谢谢谢梁牧师师母。那就说刚才梁弟兄他们所分享的见证的信息，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有什么想询问他们的？那我觉得下面这点时间呢，是留给大家一个 Q&A 的一个时间。那我这边
那有那个麦克风。啊，大家也不用客气，因为我们是在主里边是家人，那所以呢就是轻松的、自由的。那如果有人想就是或者说听到他们两位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样的提醒啊？我觉得也可以简短的有一些的分享。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那我就把下面的时间呢就开放给大家。如果你有要问的问题。那可以就是举手，然后我把麦克风就是送到你那边去。不用客气啊。
就可以看出来或听出来，这个梁牧师是在刚结婚的时候啊，梁牧师比较成熟的，但很多家庭就是比较幸福一点。然后但是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呢，丈夫啊特别不是很成熟的，或跟妻子这个属灵的程度比较接近啊，经常是针尖对麦芒这种情况发生。这个情况下有什么建议没有？就说家庭不是像丈夫这么成熟的一个家庭啊，怎么样可以家庭比较和睦啊，这样情况朝这个方向，他这个方向进步，就是说
主是一位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好，我们只是教导说，我们走出来的路呢，我们摸到一个原则，就是耶稣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的生命。神在婚姻中的旨意，好是什么？ 然后我们认识之后我们就跟上去，那主制作的方法不一样，每一个我的配偶跟我们就是丈夫与妻子的光景都会不同，背景也不同，好，但是神没有改变，他要祝福婚姻，他要在婚姻中叫我们得生命。所以我觉得保罗讲的话就是说什么，我不知道别的，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他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没有别的路。保罗说人都不要搅扰我，哦，当然我们不能说大家都不要问问题了，但是怎么他只知道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耶稣钉十字架真的两面的解决我们的问题，对不对？把我们罪的问题解决了，他付了赎价，我们该受的刑罚他承受，一面他释放他荣耀的生命，那个极美顺服专心跟随父神的生命给我们，合神心意的生命他释放出来，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每一天生活中他教导我们，我们就没有每一个人的路，每个人遇到的环境是不一样，所以神的带领就是在那个环境里有神的智慧的引导，没有别的。那我们觉得说只有放下自己让主活出来，我们只要做一件事，说今天如果我比我的伴侣啊成熟或属灵，好，不要觉得苦，而觉得说主我愿你借我活出来。就像梁弟兄常常耶稣的死在他身上发动了，生就在我身上发动，主就有路了，只要我们愿意主就有路了。所以不在乎说每一个人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光景，因为主的旨意不改变，所以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吧？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今天若是还有什么疑问，还有什么想法，那我就不能说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我显然不信，我要相信他，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觉得我们只能就是意志里拣选，意志里相信，让那个新造的生命能够出来。所以红姐昨天我很喜欢她，她好几个每次讲到的时候我都很阿闷，她说她不是反对我们去参加各样的讲座，仇敌是很喜欢我们去参加各样的讲座，在外面忙碌，但是呢我们却因此忽略了那个替换的生命，我们没有活在新造的生命里，外面做再多的都是枉然，里面有在新造生命里，生命里你参加各样的讲座你都会遇见生命。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走生命的路，外面绕了一圈没有用的，就像今天伯弟兄放了一个教会里没有 Christ， You try everything， 没有走耶稣基督的路没有用的。所以弟兄我不知道哈， 我没有解答有没有解答你的问题，但是我知道只有耶稣基督，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是唯一的道路，是唯一的解答，就来到他面前，为着我的婚姻我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里，让主来做。
阿们。我们每一个情况可能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呢属灵的原则，我盼望说我们交通是我们 走出来一些哈，也还没有还在路中哈，那分享给大家，叫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我们的神他是没有改变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一样的，他给我们的这条十字架的路，生命的路，好，那我们知道这条路是没有改变的，他的旨意是没有改变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所有天然的生命啊，他的原则其实都是非常相似的，那个源头是从一个地方来的，而我们认识到这个己生命，然后认识到主为我们预备的所有的拯救，那个蒙福的路，我想我们其实很也不是那么难，就是做对的拣选。所以做对的拣选呢，其实在有时候就在那一刻你要认识我有什么样的选项，你可以做什么选择，然后你到时候意志其实是做一个对的选择，最上好的选择 当然就是拣选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当你遇到了一个事情，一句话或怎么样，你可以受伤，你可以有不同的反应，好，那你选择说我忍下来，我这个怒气我把它控制住，那也许在当时候也是不错的选择。可是你如果是拣选基督，我不是拣选要有一个好的表现，我是拣选基督是我的生命，其实你就发现说我们得着了一个大的释放啊，拣选基督，那你就愿意放下自己，其实也就是这么简单。很多属灵的并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但是就在实行的里面，你愿不愿意在这一个点上啊，拣选基督，愿不愿意放下自己，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历很多很多很多次，而且呢你真的免了好些好些的这个痛苦伤害啊，这个是一条蒙福的路。有没有来？
谢谢二位分享。刚刚二位讲到打开自己的家，让自己的家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一点我特别特别的 amen。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感觉到神大大的一个祝福。但同时，因为我和我前任，我们现在没有小孩，我有的时候想到啊，以后有小孩的时候，一方面期待，心里就会有些惧怕，因为会想，哎，那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开放自己的家，或者是可以给别人的时间就会变少？然后想着想着就比较失落，不敢想下去了。所以不知道，像弟兄姐妹有没有，或者说其他有小孩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你们的见证，或者说触摸到你们的经文，能够分享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去克服心里的这样一个惧怕。
阿们。我们自己有三个孩子，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跟你讲，先求你们的需要，在祈求以前，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你要做的事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所需要的要加给我们。你想，我们其实不容易。我们在服事里面，我们有三个孩子。梁弟兄出来开工是1992年，我们的老大不到4岁，老二2岁，老三老二1岁半，老三半岁。我们开工的时候都是每次都是要抱两个，有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拉着你的衣服这样子，那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呢，哎，主的恩典都够的，你不会觉得的。你只要专心爱主，其实你发现主预备的都很丰富。那我常常觉得，我们那时候刚开工的时候，我想下了班，梁弟兄说，哎呀，某某弟兄家有一个事情我们得去看望，那我们家三个小的怎么办，那我就要请保姆来。那有的时候常常发生这样的，就做母亲的心啊，有的时候不容易的，把小孩已经忙了一整天没有看到他们，回来又要把他们好像放下来去服侍。所以那时候我就常常跟主讲一句话，我说，主，我去服侍别人，你就找人来服侍我们的孩子。结果我们真的遇到一些保姆是不可思议的。后来我们遇到一个保姆特别好，我都没有见到保姆是这样的。他来呢，你知道，就保姆来，你就说，哦，今天晚上7点半到9点半我们去探望，麻烦你照顾孩子。那他来呢，照着我们都吃完饭了 everything， 他就看着小孩，最简单就是什么，把三个小孩就放在沙发上，然后打开 Disney Channel 就解决了，对不对？他就陪等到我们回来就好。结果这个保姆从来不这样做，后来我就发现，我每次回到家啊，他都没有让他们看电视，他呢就说有什么功课要做的来做，然后来婆婆给你们讲故事，然后坐出来三个人一排坐在沙发上，他讲故事给他们听。然后我们洗衣机的衣服他通把我们洗好烘好折好，好，就我们回到家里很多事情他都帮我们做好，那孩子们都乖乖，没有一个孩子看电视。我那时候很纳闷，但是我就觉得哇，他实在太贴心了，好，连我自己都没把握，有时候我下班回来累了，来咱们一起看迪士尼，对不对？好，但是呢他这么费心照顾我们的孩子，比我们还认真。后来我们带他得救了，后来才知道他的故事。他是在上海做妇产科医生，所以在有一段期间，那时候是一胎制的关系，所以很多的孩子就是他们要被迫让他们堕胎，所以有时候堕胎的时候那个孩子都很大了，不是说不是 fetus like little bit， 你知道，他就说他正常觉得他杀很多的生命，他心里有很深的歉意。 所以呢，他到移民到美国来跟他女儿什么过来，他去打点工赚点钱，就是去做这种保姆的事情。所以他一看到小孩子，他有好几倍要赎罪的心理，所以他很愿意倾他所有的力量照顾小孩子。等到我们告诉他说主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了生命的代价这个福音的时候，他简直不能相信，他太感动了，所以他后来就得救了，就在我们当中信主受浸，还陪伴我们走了好多年的日子。所以你知道很多事情你没有想到的，我的小孩老二有这个underbite， 就是下巴会这块骨头长得比较，然后下牙床超过上牙床。他七岁半的时候，主日学一个老师，我们都忙得要命，根本不知道，我只觉得他很可爱，我没觉得他有什么问题，就像他爸爸一样 underbite 没有什么嘛，对不对？好，但是我的意思说，有一天主日学上完了，那老师跑来找我，他说你这个女儿她是 underbite，他说你要矫正，不然的话以后长大的话肠胃也不好啊什么，讲了一大堆叽叽哇哇。我说真的那怎么办？他说我们可以免费帮他治疗，就这个老师是 USC 的 Dental School 的 Graduate Student， 所以他们有那个 program 在 Children's Hospital 可以帮你做这些事情，那要一年的治疗时间全部免费。他说但是我们只能做七岁到八岁的孩子，这是我们能做的年龄，你的小孩几岁？我说七岁半。那真是七岁半、啊、你想想看，我常常稀奇说哇，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小孩有这个问题，但是神知道啊，我们忙着在服侍，但是神照顾了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我们所需要的神会加给我们。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你就发现说其实不会因着孩子的关系我们就不能跟随主。以诺不是吗？生儿生儿育女怎样？与神同行，对不对？你做得好怎么样？就把你提走了，多好，多上算，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还在地上，表示我们还要学习啊。所以不要担心，我们的例子是很小的事情。我看到很多前辈他们生八个孩子一样服侍主。他有一次在特会那个讲员，我一下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很老资格的，他说你们谁说小孩子多不能够来跟随主追求主的，去跟我的姊妹谈一谈，我们八个孩子，他说我相信在座没有一个人超过我们的。好，那感谢主，那也真是，而且他的孩子一个一个都非常好，相信主。
谢谢牧师的深入的分享。那我跟刚才的林金的朋友也是有类似的问题。那现在就是很连教育他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有些家庭会选择就是自己亲力亲为去照顾很多很自己的小朋友，我觉得这也是很能理解，想要建立很亲的小孩和父母之间的关系。那我想你们的例子就是说你们把他有一部分的就交代给保姆去解决一些基本的管理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能理解，因为时间上一个人就是24小时。那我是在想我们自己目前也没有孩子，也刚结婚一年，我们有很多想要为神能够做的事情，同时一方面我也觉得要把家庭自己这边的需求去跟这个国度的需求去做一个取舍。好像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取舍，然后我也不确定你要有怎么样一个决心才可以完全把一个自己的小朋友去很大一部分父母的责任去交给别人。这个我要怎么样把自己的家庭的需求跟国度的需求去做一个分配，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刚结婚一年的家庭，我们怎么样去扩大自己服侍的一个度量，这是我的问题。
其实把家里打开哈，就是孩子在家里面，他们也就是跟着我们，等于是一起来服侍，所以并没有什么影响。我们家那时候打开，后来陆陆续续的有弟兄姐妹就结婚了，好，那段时间大概至少有10对弟兄姐妹自己的结了婚就开始生小孩，所以呢，我们就这个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哈，就是说那个不是按照我们家的了哈，是按照我们当中啊那个
出生的
次序哈，然后呢。那家里每次聚会啊，就是很多的孩子就是这样子开始了。 所以我们的孩子也就是跟大家就是这样子一起成长。那我们刚刚讲说交给保姆，那是因为有去探望啊，或者有服侍，没有办法自己照顾。那后来有的时候有很多的场合也是可以这个孩子跟你一起要出去啊，或怎么样哈，去服侍，很多时候也是可以一起的。那我们讲交通就是说神预备，当我们真的两个人需要出去的时候，神预备了非常好的保姆帮我们照顾孩子。我想家打开有孩子的时候，很多时候就看你不要对于这个家里面你心里预备好要把家打开的时候，你就有心理的预备，总有什么东西被打破啦，好，被破坏啦，不只是小孩子，好，青少年的时候，像我们家的纱窗，有的时候好不容易修好了哈，他们
纱门
哈，进进出出，撞，哎呀，又一个脸的形状哈，或者就你知道，那这些我们有心理准备啊，那这个没办法，你把家打开的时候，你就不要太去在意，哎呀，你怎么又碰这个？这个不能弄，这个不能弄哈。有时候我们就必须心里预备好啊。当然，你该收的你不要放在让他们很容易打破的地方。但是呢，还是总是会有各种事情发生的。但是心里预备好了，就说我已经预备好了，这些事情是正常的哈。你招待年轻人一天到晚在家里，一下子这个东西怎么样，一下那个东西怎么样哈，这都是会有的，但是我觉得值得啊，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啊，能够看到有人被主得着，他们能够生命能够成长啊哈，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
那时候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找保姆。因为每一次保姆来坐一坐就得救，那就得聚会，就要再找新的保姆。这没办法，但是要感谢主啊，那保姆得救了，对不对？表示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弟兄姊妹跟他的互动，让他里面愿意信主。好，那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是非常重要。好，那国度跟家庭没有冲突，家庭我们不是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吗？对不对？你的旨意行在我的家中，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没有冲突。不能我顾到国度我就顾不到家，其实是可以，这是同一件事情，但是是要求主的旨意成就。那自己经营孩子，有人是 homeschool， 有人送到 public school， 有人送到 Christian school， 所以我早期的时候我很在意这件事情，所以我都送孩子到 Christian school， 所以我都祷告主。但是呢，我也是像孟母三迁，我没签，但是我把孩子签来签去，因为呢就要找到合适的地方。我起先找到一个 Christian school 觉得还不错的，结果我的孩子跑回来跟我说，妈妈，我们今天 worship 的时候，我举起我的手来，老师叫我放下来。我一听这话我就说咱们换学校，怎么说敬拜都不可以举手，这是不可以。那孩子这么单纯，他愿意举手，这是很宝贵的，应该是要培养，而不是把他把它泯灭。所以后来我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后来找到了一个很好的 Christian school。那这个 school 的老师后来跟我们教会的儿童事工发生了很多年的这个合作的关系。好，所以我们很感恩。所以就是你要花时间，你要认真，而不是说随便交给一个什么人。好，那就仰望主，告诉主，主的膀臂没有缩短，只要我们愿意，主只需要愿意的心，剩下的主来做。然后就像梁弟兄讲的，家打开是会有代价的，但是你会有报酬的，所以不要注目在那个损坏上面，要看到那个收获上面。而且有时候那个损坏发生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时的反应会有时候会那个福音朋友在看，好，我们一个有恩典的反应他们会永远记得，也许就是他们的一个信主的转捩点， You never know。 所以为着破坏而感谢主，所以圣经上说凡事谢恩，当然该收起的东西要收起来。
我第一次发言挺紧张的，我是从大陆长春来的。我们信主的时间呢，幸亏主召集我们吧，2014年才信，到美国之后了接触了主，感觉到上帝真的存在。在国内从小到现在76岁都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总唱国际歌，从来没有神。但是呢，这次能够信主呢，是我儿子领导我们上教堂， 因为很多这个英语不会说，到这块面起子没有，什么干豆腐什么都没有。我儿子有一天回来了，说妈妈有一个教会啊，是华人的，你们去吧。我们就去了，听了很多见证，听到牧师讲道。有一天我俩商量，上帝真存在，咱信吧。可是儿子说呢，啊，我搞科学的，让你们上那块学汉语去了，那个跟华人交流去了，你信什么？怎么的都迷信呢？完了呢，他就说了，他说的，哎呀，儿子这么反对，咱们撂一撂，先别信了。我说那你看上帝大儿子大呀，还是儿子上帝大呀，你不信能行吗？就这点我们俩受了洗了，是10月26号。很巧的是我家弟兄的生日是农历10月26，那个呢，因为我们11月份要走学习了那个受浸班之后啊，提前了10月26号就让我们受洗了。
感谢主，
感谢主。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回到国内吧，哈，很多人都羡慕国内，很多人女的信男的不信，男的信女的不信，成天吵打仗解决不了。国内的教会和我们的教会做这个细致工作不一样。今天我们听到梁牧师和师母的这个讲道吧，我就感觉到能够重视到家庭，重视到这个夫妻之间呢，很好。我和何弟兄吧，哈，平时的感情也很好，很少起冲突。但是我就想问一下梁牧师和师母，你们祷告的时候是一起祷告还是个人祷个人的？如果个人祷个人的，一起祷告的时候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最后有谁说阿门？我原来跟何弟兄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哈，他祷告完了我祷告，然后一起说阿门。可是你从那前年发生一件事之后，我说完了他不说阿门了。我就问他，为啥你不说了？我不同意。我说那以后我不跟你俩一起祷告了。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俩从来不一起祷告，自己祷告自己的，除非谢禅祷告的时候说的那都是代表大伙儿的祷告。这是一个疑问，现在我俩不在一起祷告。再一个呢，一个迷惑，就是我儿子到现在不信主。他虽然是吧，就是说吃饭前你们祷告没呢，有的时候我们俩说说话的吧，什么东西好了先尝尝，就没祷告，没祷告呢，你们吃啥呀？但是他从来就不信，这是我们祷告行。而且还有个很疑难的问题，我们现在也解决不了。儿子的这个怎么说他呢？他性取向有问题，但是我们就不知道怎么祷告能把他祷告过来。现在很多国家又都承认这个了，台湾还承认了，亚洲第一个。但是我们吧就是很为难。这个何弟兄说，我们现在不管他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就这样来安慰我们自己。所以吧，这两个问题请这个梁牧师和师母，尤其是就是夫妻祷告哈，他们在外边很羡慕我们两个志同道合，但是祷告的时候，我祷告的内容他祷告的内容有什么不一样，他就不阿门。我说以后分开阿门，不跟你说了。
感谢主。这边阿门意思什么你知道吗？就同意嘛。啊，那他不同意的时候你也不要怪他不能阿门。对，不是不是，就像我们讲话，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是听听对方的意见的，做一个参考。那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一起来到神面前。若是我今天讲的是让我的弟兄或者肢体不阿闷，我也要在主面前再寻求啊，是不是？就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因为我们不是 always right， 我们不是总是对的。那今天如果这样祷告说四周都不阿闷，那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那众人不阿闷的事情就要等一等，再寻求一下。either 你弟兄他被主改变了，或者呢，也许你的意见做了一个调整，不一定的。所以要感谢主，有人跟我们意见不一样是好，但是不能停止两个人一起祷告，因为就是这样，所以更要一起祷告，直到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因为神的旨意应该只有一个，那我们就要寻找到神的旨意是什么。两个人一起祷告，同心合意的那个应许很重要，所以你不能停止一起祷告，对不对？那是仇敌做的，仇敌说最好不要祷告，对不对？各自祷告，对不对？那应许就少一个，那你何必呢？你太亏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做吃亏的买卖，对不对？主给我们的应许，我要抓住，然 那我们意见不同没有关系嘛，我们就在主的里，在主的面前我们再调整嘛。所以弟兄你也知道，你这样子你姊妹很伤心，对不对？
我们通常祷告到最后，如果说大家意见啊，或者是看法，或者是感觉不同的时候，我想我们最后都有一个，就是说主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
阿们。
你们阿不阿们？两个都阿们嘛，哈。那你们
而且你违背了圣经的原则，得罪神，能阿们吗？这是很可怕的事，所以我不敢得罪神，我敬畏神。
所以梁弟兄刚才很有智慧啊，你们俩不阿们对不对？但就是说，但是主愿你的旨意成就，这两个就可以阿们了。你们最后一句话对不对？就是说主愿你的旨意成就。你感觉到对方并不同意的时候，我们也谦卑嘛，说 I may be wrong， 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也让我们清楚你的旨意，让阿们。因为我们的意思是愿意顺服主。
哈哈哈哈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哦，性取向的事情是不是？这个世代邪恶，这个是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也觉得真的是这就是罪恶的一种啊，这也是一个乱，一个乱性的乱，对不对？啊，其实淫乱也是乱。其实很多东西在神来看，这个罪都是罪，你要把它当作孩子被一个罪捆绑住了。我们要做的是为他们祷告，使他们得释放。神是爱，我们都知道爱罪人，神恨恶罪，所以罪的捆绑在他的身上，我们要为他祷告，让他得释放，让他能够认识主，让他得拯救，要为他祷告。姊妹弟兄，我们不要灰心，神爱世人，对不对？他连他的爱子都舍，所以我们向神祷告，愿我们的孩子得释放，得拯救，这是神所愿意垂听的祷告，只要我们不放弃。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爱情暗示的时候吧，他们那个教会啊，牧师女的站上前边传道啊，男的也是，
是是是。
现在呢，那次我2019年来的时候，我也给牧师，他妹姐了，说这个问题很复杂，现在我没法讨论。他在台上也讲了，说台湾、亚洲、台湾那个亚，在台湾是那个亚洲第一个承认这个问题的。那我就想问，台湾现在的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接受不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美国的教会现在已经都接受了。就是我们参加几个教会都是儿子领着去的，完了儿子也是有意的在灌输我们，让我们见识见识，说这个牧师是同性恋，那个牧师是同性恋，哎，他都是这样式的，但是我们始终没接受。
我们以神的话对我们的标准，是不是？神对罪是没有容忍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罪，那同性恋特别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对不对？要清楚神的立场是什么，我们立场就是什么。昨天所以于弟兄讲了，说现在的世界下坠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所以很多的事情，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都冷淡，都觉得没有机会。但是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在主面前呼求祷告，何况我们的孩子。
其他人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哦，
我想问一下牧师和师母，就是你们在家里的时候，你们肯定服侍啊，还有工作什么各方面都很忙，你们是怎么样过一个家庭祭坛的生活的？就是这样子，让夫妻两个一直在主里都彼此同心，这样子一直服侍。
对不起，我刚才想到一个笑话，对不起。
我想因为我们从以前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很习惯了，就在一起就会很自然的有交通啊，有需要就会一起祷告这样子。我想这个就是养成了，就是说一个夫妻之间的你有一种交通的这种，你说风气也好，或者是说就是你们的就有这种习惯交通组的事情。好，那像我预备好信息，我有时候就会跟他交通。好，那他有预备好，他也会跟我来交通。那有一次呢，我是晚上预备好了信息，那天呢就跟我姊妹去交通。然后呢，因为已经比较晚了，
很晚了
哈。那他躺在床上还没有睡着，我就说我赶快给你讲一下啊，明天要讲的信息。我跟他讲了一点点啊，结果我看他眼睛就闭起来，结果他就睡着了。我想说他睡着了，我就别讲了吧。那结果我一停下来，他眼睛又打开了。他说：“你继续讲，你讲呢我就好睡。”因为我们就是有这个习惯，就是会交通哈。我想这个就是你说家庭祭坛，你不一定是需要设一个什么或者是怎么样。当然我们跟孩子们呢，我们会跟他们约好，比方说每个礼拜啊或者什么时候，那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时间我们把所有电话都不接，什么都离开了哈，我们就是跟着他们，我们一起有时间来到主的面前，这个家庭祭坛的时间，也让他们有机会，他们也能够分享他们的一些的情形需要等等的。
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这样带我们的小孩哈，然后呢，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家中有好多年轻人嘛，我们讲到在我们家里，所以我们有一个习惯，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因为你哪里都不能去，所以我们家每天就定规，好，早上几点钟起来，几点钟他们上线上课，然后中午结束了，下午他们都高中生嘛，哈，大学生，那你们就做功课，然后呢，晚上吃完晚饭，我们就一起读经，好，祷告。我们不多时间，一次一章，然后我们很快读过去，我们简单的交通，然后我们彼此带导，然后完了你们就出去外面散步运动一个小时，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就因为一切 so chaotic，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very structured life at home， 不然呢就会成为脱缰的野马。很多年轻人没有自律的话，那整天就乱掉了。好，那所以我们要求这样，那每一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吃完饭一下，我们就把桌子一收，我们就读经，每次读一章其实不会很久，因为我不希望成为一个 burden， 我要成为一个饭后甜点。好，但是他们总要吃一点属灵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晚上一起读一章，然后一起带到大概15到20分钟，就是有一个同伴的感觉，然后我们一起追求，然后有什么事，因为学校还是照样进行啊，大学还是一样要申请啊， SAT 什么这些各种的考试， AP 考试是没有停啊，对不对？所以孩子们的压力是存在的，他们的需要也是存在的，要教导他，帮助他们怎么样在这个环境里与神同行，所以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学习。那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让他们常常回到有一个机会，一天里面孩子们嘛，好，就总要一个机会你把他们带回到神面前这样子，然后他们走一段日子之后，他们就知道主是真的，然后带导看到主答应了祷告等等，就带他们走这个属灵的路。那你更可以这样子带自己的孩子，对不对？好。
我想问个问题，牧师师母，你们服侍了很多人，我想会不会遇到一些，比如说超出你们服侍度量的情况？然后，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们会怎么办？
超出我们度量的，
都是超出我们度量。我们就尽力服侍嘛，
对。对，我们只能就说把我们的那一份摆上去了哈。所以不是说你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你能够帮助所有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限制，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就是有一颗愿意服侍的心，也就是这样子。好，那我想，对于弟兄姐妹的服侍啊，哈，对于遇到各种的情形是这样了。其实我们都是在限制的里面，但是神看我们的心，那我们彼此带祷啊，那神也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有些时候人的改变不一定我们服侍的多么好， 神听祷告，是神在他们里面做工。哦
呀，对，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嘛，教会中有各种不同的恩赐才干，很多时候呢有些情况我们自己不行，我们就去找有这方面学习的弟兄或姐妹帮忙。好，所以像常常我们身体软弱的，我们就有一个好像一个医治团队的一个配搭。好，我们杜姊妹在这里，好，她就有这样的学习，所以每次谁身体不舒服，我就会先告诉杜姊妹说会后留下来，我们为某某肢体祷告。好，那这都是我们的学，因为不可能 There's no heroism in the house of God， 对不对？绝对没有英雄主义，我们是同样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一定要在配搭的原则里面。所以我不行没关系，我有肢体行。
好，感谢主。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复兴让复兴从我们家开始，就像两位老师所分享的，加上昨天于牧师所分享的，那复兴是从神而来的。那要想让这个复兴临到我们的家，那首先是我们的家与神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复兴才能够临到我们的家。那复兴的延续，那就是神要借着我们与人的关系。那总之是一点，复兴的源头是从神而来，复兴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就是你和我啊。我们先被神复兴，让复兴的这个祝福能够流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小组和我们的教会。那若是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一个健康的亲密的关系，就像昨天于牧师所分享的一样，从外边去找复兴、找方法是找不着的，因为复兴的就是源头是从神那里来的。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呢就到这个地方，好不好？我们请起立，那我们一起呢就是开口来同声来祷告。那我们就围着我们的家，围着我们个人，我们向主有一个期待，有一个呼求，主啊，让复兴真的是临到我们的家，并且从我开始，让这个复兴能够在我们的家里边，在我们小组当中能够延续下去、延烧下去，成为一个爱的见证、荣耀的见证，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同声祷告。最后的时候，我想请梁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和祝福的祷告。
是的，
我们一起来同声来祷告。
求主得着我们，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主，愿我们真的向着家，对着家门口建造，叫我们在你面前，叫我们的家在你面前蒙悦纳，叫我们的家有真实的价值。求主来祝福我们的婚姻，主耶稣，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同行。愿我们真的生命丰盛成为我们的居所，我们的心感谢赞美，谢谢你向着婚姻家庭的美意，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婚姻和家庭里。我们 always can start new，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主祝福这里的弟兄姊妹们，让他们在你面前重建，蒙保守，蒙祝福，蒙建造。谢谢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求主自己做真实的工作，做深的工作。谢谢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我们向你呼求祷告，主啊，愿复兴从我们的家开始。我们把自己献在你的手中，把我们的家奉献给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愿意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主啊，愿你来祝福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与我们同在，用你大能的膀臂，你来保守，亲自引领我们，跟随我们的主往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